好，我們今天會繼續學習路加福音，又是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們謙卑來到你的跟前，求聖靈親自在當中向每一個人的說話，讓我們看得見我們信靠的對象是誰，究竟我們更加盡心去明白，亦都去捉緊這個信仰給我們的應許是什麼，又讓我們有信心作一個行動的回應。求主去帶領，以致無論講的聽的一同去蒙福，聽我們的禱告，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寶貴聖名去求，阿門。我想過去這一年，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去籌量，去考慮究竟打不打哪種疫苗好啊，那些這樣，是不是？我想我們會決定打不打某一種的防疫針呢，我想最主要建基三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一，我對這個疫苗究竟有多少的認識，可能去看看一些資料啊，哪裡出產啊，跟著有沒有副作用啊，其他打人之後有什麼效果等等。我們越多資料掌握，我們越有信心做這個決定。第二，我們要清楚這個疫苗是為了什麼的目的。假如這個疫苗是為了預防肺炎的，我們沒有理由三個月之後去投訴為什麼打了疫苗之後仍然會染上德國麻疹啊，你不會這樣的嘛，是不是？第三，當然就有沒有最後做這個決定真的願意去接種，有具體回應的行動呢？我們在信仰上面能不能夠可以很茁壯的成長，都有很類似的重要因素。第一，我們知不知道我們信靠的對象是誰，我們有真正多少的認識。如果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認識，我們可能真的建構一個我們自己創造的宗教，或多或少，其實我們或多或少都有些迷信在這裡。第二，這個信仰應許了些什麼，我們以為很知道，其實不是知道很清楚。可能如果有錯誤的期望，我們得不到的時候，我們會失望，甚至可能我們會離場。但如果另一方面最寶貴的那樣東西我們錯失了呢，那就很可惜了。如果你打了伏必泰或者科興，你投訴說咦為什麼預防不到德國麻疹的呢，其實很傻的，是不是？第三，有沒有具體的行動，否則只是一個頭腦的認識，對生命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咁我哋繼續睇路加福音，從以上呢三個範疇，我哋信靠嘅對象係邊個？呢個信仰應許咗啲乜嘢俾我哋？我哋有冇具體嘅行動去思想信心嘅成長？喺上文撒種嘅比喻裏面，耶穌提到啦，神嘅道落喺唔同嘅人嘅心裏面，因為佢哋唔同嘅聽到嘅態度，因係唔同嘅回應。跟住就描述咗四個神蹟，就去演繹了聽道者不同的回應。如果你之前有聽講到的，我提了 兩個神蹟，我們要重溫一下。第一個就是耶穌平靜風浪，在平靜風浪這個神蹟裡面，耶穌跟班門徒說，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班門徒又害怕又恐懼，彼此說，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都聽從他。這裡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認識我們信仰的對象耶穌到底是誰。信仰的種子可不可以好地茁壯的成長，認識耶穌是誰，這個是最基要的一個根基，以致我們對耶穌的權柄能力有正確的信心。第二個神蹟呢，就醫好了一個被鬼附的人了。当那个附在个人身上的污灵，他跟耶稣这样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啊？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呢。很讽刺，其实污灵是很准诚说出了耶稣的身份，但是呢他是对抗神的。跟着耶稣将个鬼赶入猪群，被释放的那个人就成为了耶稣的见证人，传扬他的作为。格拉森那班人就耶稣我不叫你离开，见到同一个神迹为什么有不同的反应。好的例证就是说，你知道耶稣是哪个都好，你对这个信仰有不同的期盼，见到同一样东西你有不同的回应。对那班格拉森，我估是猪笼，哇这个信仰搅扰我们看来很平稳的生活，耶稣我不叫你走。 他们看不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到拯救是更加的可贵，以致他们不接受。有时我们信仰就是这样，有些我们很想要的你都不给我，我走，但我们失落了更加宝贵的东西。今天我们看第三第四个神迹，盼望再更加尽心去思想人的信心怎么可以真正的成长。这段经文呢，我们不难看到是一个三文字式的结构。路加首先讲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就来要死，很危急了，耶稣应该赶紧路的嘛，中间竟然加插了一个患了十二年经血不止的妇人求医治的邪灵的叙事，跟着就回去讲那位女孩得救的叙事。如果做一些很简单的观察都不难发现很多相近啊对比的。我简单抽三个来讲，患十二年经血的女人，十二岁垂死的女孩，女人摸耶稣的衫，耶稣拉住摸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女人经血立刻止住，女孩立刻起来，还有很多大家可以很简单看得到。明显这两段经文是有互相即是关系在这里。我们先去看看当时的背景，四十至到四十二节。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着他。耶稣从格拉森外邦人的地方回去犹太人的地区，班人拥挤住他，似乎拥戴住他，看来大家对他仍然有期望，可能想知道他教些什么，行些什么神迹。四十一、四十二节，有位会堂的主管，我们清楚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叶老，一定是一个犹太社群里面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但他仍然显出很谦卑的态度，俯伏在耶稣脚前，因为情况危急，是不是？女独是独生女，性命危在旦夕，求耶稣去家里。女儿十二岁，在当时在这个社会就啱一个即是成年可以一个出嫁的年龄。我估耶稣一定期盼，叶老一定期盼耶稣快啲加快脚步啦。但这个时候竟然中间插了另一个叙事在这里，四十二至到四十三节。耶稣去的时候，有班人挤拥簇拥住他，有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十二年，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一生所有，没人医到她。根据波西律法，患这种病的女人是被视为不洁的，被社群的疏离，医药费用晒了，即是贫穷，而且还是医不到的。可见这个女人很绝望， 很可怜。这个女人很想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她面对一个很大信心的考验，因为她被视为不洁的嘛，她不可以接触人群，特别如果她摸耶稣呢，耶稣都会被玷污的话呢，其实她是不可以去医那个女孩的。那个女人怎样回应？四十四节，她很害怕，但她仍然去冒险，又主动又暗暗地，即是一起，明白吗？她主动暗暗地潜藏在那班群众里面，心里面她信耶稣有能力的，于是她就在耶稣的后面静鸡鸡摸下她的衣服那些锤子，犹太人的衣服下面呢扔住很多一些边啊那些在那里，之后我没有给个图大家看。这个信心的触摸经历了神迹的医治，四十四节，经血立刻止住了，耶稣果然有很大的医治的能力。哦，那故事应该就完结在这里，快点赶去医那个女孩子就好了。不过原来没有，真正的高潮现在才开始。耶稣明明赶紧路，竟然停了下来问哪个摸去，这样问很奇怪，难怪彼得说老师这么多人拥挤住你，是不是？但是耶稣很肯定地说，四十六节，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深信不是耶稣不知道，而是耶稣要给一个机会这个女人学习信心的功课。这个女人面对真正信心的测试是在这个时候，现在耶稣公开查问他会不会给他，应该走出来快点闪，是不是？四十五节说众人都不承认，他是不是都应该不要承认呢？ 他揀了怎樣去回應呢？四十七節，女人知道瞞不住，就戰戰兢兢地俯伏在耶穌跟前，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她當然害怕懼怕，不過想戰戰兢兢更加因為她剛剛經歷了上帝一個 很神奇即刻的醫治，她很害怕，但是她沒有感到發生的事羞愧，她決定了憑勇氣當住眾人面前講出的實情，包括她自己經歷過的境況和耶穌在她身上所做過的一切。耶穌會不會罵她呢？你教錯，教到我不潔，不可以醫，可能葉老立都最重要，應該是耶穌沒有譴責她，耶穌反而跟她說，四十八節，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耶穌讚賞這個女人的信心，救了她，我相信是一個很全人的拯救，身體痊癒之外，因為她被潔淨可以回歸回一個她即被隔離了的社群，平平安安地回去，他的肉身、他的情感得到医治，更加让我们想起这里路加福音来的嘛。路加福音当耶稣出世的时候，那班天使唱的圣诞歌，记不记得？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称这个女人为女儿啊，这个女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看见这个卑微的女人，她不单单自己去蒙福，成为了耶稣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从这个女人身上，她看到什么的功课？第一，信心要有行动，是不是？在之前的撒种比喻里面，耶稣这样说，有些落在荆棘里面的呢，就是那些种子，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之后，被今生的忧虑钱财宴乐挤住，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挤住这个字，即譬如这样即阻住晒啦。今天的四十二节，耶稣去的时候，众人簇拥住他，同一个字来的。我们的生命被很多忧虑啊、钱财啊、宴乐簇拥住，即阻住我们成长不到。这个女人当时其实都被一班群众这样挤住她，这班群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女人的信心回应有没有被这班簇拥住她的人挤住呢？我们其实最多看见她好像在耶稣的背后静鸡鸡摸她，她的信心种子呢稍稍在这里开始 想萌芽的了。当耶稣挑战她走出来的时候，耶稣不是要为难她，而是给一个机会，她要施恩给这个女人。圣经里面的信靠一定是带着行动才能够带来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当这个女人被鼓励，于是乎凭着勇气跨越障碍付上行动的时候，她的信心就破茧而出，大大经历了神的工作。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可能你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发生，所以有没有鼓励你凭勇气踏上多一步，让你的信心可以破茧而出？所以要蒙福的信心有成长，第一个当然要行动，第二个你信心的对象是不是准确？看段经文呢，我记得很以前看第一样当然问，哇这个女人是不是不要穿件衫就得的，那是不是迷信的这样？假如你看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呢，可能对这个女人的行动有多少少更加尽心的理解。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请听我读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边上缝穗子，并在边上的穗子钉一条蓝色带子，你们要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它就记起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并且遵行，不随从自己内心的眼目的情欲。跟住以下嘅跟住嘅经文就系讲，要佢哋要记得起佢哋点样被即系从埃及度救赎出嚟。原来犹太嘅男人咧着嗰啲衫咧，带住一啲咁样嘅锤子咧，系提醒佢哋系同上帝立约嘅子民，要遵守上帝嘅律例，亦都代表住 这班人从神而来的权柄身份。这个女人她会摸耶稣件衫的锤子，相信是因着她深信这些可以彰显到耶稣的权柄能力，而不是普普通通一件衫求其摸下她。经文也有记载，当然持续的信心行动一路要去对耶稣有尽心的认识。如果第一次他真的基于是啊对耶稣很有信心了，但摸下摸下呢，下次呢就将个信心转移到件衫上面呢，咁就真的成为了一个迷信了。我想呢，对于我们这里信主有一段日子的肢体，我们未必会对很多神圣的物件呢很有迷信，即是偏主教的未必是。但我们对我们更加大的挑战呢，如果我们侍奉的日子耐咗啦，我们经历过很多次成功的个案呢，往往信靠的是人的经验、人的才能，以前都是这样，今天这样做都可以的，是吗？过于信靠神自己。当然不是等于我们不用努力，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他给我们很多理性的思考能力，但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可以取代信心、信靠神的功课。特别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当我们不可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试过一轮不可以在疫情可以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很多信心的功课，我们以往很多我们的经验，是吗？我们的过往的一些的能力，咦，今天要重新要去调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学很多更加多信心的功课。我继续走下去了。女人求耶稣的医治这段插曲，那就耽误了耶稣，结果就真的耶路一定会心急如焚。怎知屋企真是传来噩耗，大件事。49节，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驾老师了。女儿果然被耽误死了，死了。如果你是业老，你可能感到完结了，绝望，好嬲，最班群众在泼冷水，这个耶稣老师呢医病就得，死了的他搞不定的了。但这个时候耶稣竟然跟业老这么说，50节，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如果你是业老，这个时候你面对一个很大信心的测试。一方面这班群众这班啦啦队在这里说耶稣不行的了，另一方面耶稣真的延迟了一个行动，似乎错失了一个医治的良机，他的信心受到动摇，叫他不要怕，即是什么呢？即是他怕啦，是不是？跟着业老都已经不再没什么回应了，就只是听耶稣的带领一路行下去。我们看51至53节，51至53，耶稣到了耶路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给其他人一起去，众人都是为这个女孩在哀哭，在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知道她已经死了，就嘲笑耶稣。耶稣只是带着几个最亲密的门徒和女儿的父母私下进行一些的拯救。耶稣跟他们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只是睡了，可能暗示女儿要复活过来了。当然听到这番说话，本来为班孩子哀哭的人觉得耶稣口出狂言，竟然反过来怎样笑他们，嘲笑耶稣。我可以想象在间屋外面一班人在笑耶稣的时候，在屋里面耶稣私下进行拯救，屋外屋内两个不同的境况。屋里面54、55节，耶稣拉住女儿的手，一个很有权柄的祷告，孩子起来吧，她的灵魂就回来，立刻起身。耶稣吩咐他吃些东西，我估计他引证是一个肉身的复活，不是一个纯粹一个灵魂那些。如果你是父母，你有什么反应啊？他突然之间复活，应该惊喜若狂，是不是很开心啊？那些嘛， 五十六節話咩咧？他的父母非常驚奇喎，驚奇即係咩咧？其實你本身唔信嘅係咪？如果你禱告求上主去即係成就呢件事，發生咗啦，應該拍手掌。發生咗，咦？乜真係得㗎？你咁樣，其實證明你嘅信心係好有限嘅，係嘛？即係話個父母對耶穌其實唔係好認識啊，信心有限噶。睇到耶穌成就啲咁嘅奇事咧，唔係佢預期之內。如果按我哋嘅理解啦，俾一個死咗嘅女孩喺俾人前走來走去，可以成為呢班嘲諷佢嘅人最大嘅控訴，係咪？但耶穌冇容讓呢件事發生，叫佢哋唔好出聲。我估一方面係因為呢啲父母根本對耶穌嘅認識好有限，信心仲未好成熟，更加重要耶穌去避免其他人對佢身份、佢嘅使命一個唔正確嘅理解，以為佢淨係做即係神蹟醫治。從耶穌嘅身上，你學到咩嘅功課？我哋對我哋嘅信仰、信靠嘅對象，其實我哋認識有幾多？越認識得多，我哋越有信心委身去投靠。或者我哋再諗下，耶穌同耶穌講：不要怕，只要信。耶穌驚啲咩？耶穌信緊啲乜嘢？信心同恐懼有冇關係嘅呢？信心同埋你驚嘅嘢有冇關係嘅呢？人嘅信心呢，總係喺一啲建立喺自己認為有把握啦，即係有重要嘅嘢上面嘅，係咪？即係我哋信心一般啦，除咗神之外，錢啊、能力啊、健康啊、社會制度啊、政治環境呢啲嘅啦。如果啲我哋認為好重要嘅，我哋好有把握嘅嘢失去咗呢，我哋受到挑戰。人怕嘅嘢，越怕嘅嘢，往往反映到你越信靠嘅嘢。耶穌冇按住葉老佢自己定嘅呢個框框去成就佢嘅心意。喺佢最絕望、喺佢最驚嘅時候，耶穌去讓葉老好深咁樣經歷到上帝嘅工作，學習一個信心嘅功課。我哋嘅信心咧，往往係一啲我哋控制唔到啦，唔可以憑我哋嘅經驗啦，憑我哋嘅能力可以駕馭嘅時候咧，就展現出嚟啦。當你乜嘢可以揸住手嘅時候，更加體會乜嘢都俾你即係被剝奪嘅時候，被剝奪嘅時候，冇乜嘢可以俾你揸住嘅時候，你更加去睇到有啲乜嘢係唔可以被剝奪嘅時候，你知道最重要嘅信心對象係乜嘢。更加去釐清信仰嘅核心意義係乜嘢？你好驚好多嘢被剝奪，當然我哋唔想，但係就喺被剝奪裏面更加揾到我哋生命嘅優先次序，乜嘢係我哋揸得住，唔可以俾人攞走。今日嘅兩個神蹟嘅醫治裏面，我哋做一個小結。耶穌嘅行徑好奇怪，一個患咗12年慢性病嘅女人，同一個危在旦夕嘅女孩，如果你喺急症室度做分流咧，一定系医咗个紧急嘅先噶啦，呢个合情合理。耶稣咧就颠倒过嚟嘅，莫名其妙，点解咧？因为耶稣要针对佢哋嘅问题作学唔同嘅功课。呢、这个即系患救命叫血流，一叫经血不止嘅女人咧，佢相信耶稣嘅能力同权柄，佢信佢有能力，信佢有权柄。但是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呢？要能够看他是不是有勇气去跨越他面对很多社群的压力，他要有勇气去行动。所以耶稣就捉紧这个机会，要他即刻在人前做一个见证。相对叶老，他对耶稣认识我看来很有限，以至他对耶稣的能力、他的身份那些仍然很多不明白，没什么信心的。耶稣就容让他在一个他控制不到看来很大很大的绝境里面经历一次神很大的工作，让他更加认识耶稣，以至他希望能够去更加企得稳，不被动摇。我不知道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位是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就是在那个位可能上帝要学一些不同信心的功课。我听见耶稣因材施教，无论是对着一个尊贵的堂主管叶老， 或者一个地位很卑微的患病的不洁的女人，又或者是一个无论是大人孩子，无论是男女等等，都不可以拦阻上帝即是他在生命上 的作为。回应回引言的时候，我们提及在信仰上面三个能够让我们茁壮成长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我们信靠的对象是哪个？第二个，我们捉不捉得紧上帝给什么的应许给我们？第三个，有没有信心的行动回应？第一个，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什么？有多少认识？这些问题好像很熟，你每天坐下坐想想，其实不是知得太多的。我们是信紧耶稣，信紧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信紧什么？因为我们有空可以想想。路加接着四个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的能力，平静风浪，他凌驾大自然，他战胜即是去赶鬼入猪群，他胜过撒旦的权势，他医病去叫死人复活，他战胜死亡的权势。如果路加福音看下去到九章二十节的时候，耶稣再问班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是跟着一路耶稣要班门徒在成长的历程不断进心去明白究竟耶稣是哪个。耶稣去邀请每一个跟从他的人一步一步去认识他更加多。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历程里面，你经历了多少上帝在你生命工作的痕迹，以致你越来越认识耶稣？第二个，这个信仰究竟应许了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个查经的经历。很多年前，那时在 YMCA 米那里有个直堂的地方，大福音四研经，正正查今天正是查十二年血流过女人那段经文。有舞蹈的朋友来，他就很投入的参与，很认真地去回答，似乎对这段经文都掌握得相当不错了。完了之后，我问大家有没有自由分享的，他这么说，我都记得这个经文里面的女人呢，她很有信心，耶稣呢很有能力，这段经文很好，我以为今次查经都算是这样，是不是？接着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还记得，不过呢，我走出这间房的时候，我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到。我走出这间房的时候，我还不是入来的样子。这个舞蹈朋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答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是吗？这个要按住你怎样去诠释这个信仰，看你对这个信仰究竟应许了什么给你，上帝在你生命的工作一些的痕迹，以致你懂得怎样去回应。信仰应许了什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今天我们的香港一个充满挑战动荡的环境，我们更加要去深层去思想基督信仰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最宝贵的应许我们没有捉实到，错失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反而一些可能我们自己认为我很想要的，但其实在上帝的眼中真的很次要的，当我拿不到的时候，我很失望，向上帝埋怨、投诉甚至离场。当然你可以向上帝即是埋怨投诉的，上帝的恩慈的主要同你一路同你教导你，是吗？但是如果在这个历程里面，我们没有尽心认识耶稣，我们没有尽心去看见这个信仰最宝贵的应许是什么，没有捉得实的时候，很浪费。我特别是一个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努力去学这个信仰最重要的应许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去研读圣经，和上帝有更加好的关系，以致更加准诚、更加明白、更加去捉紧上帝给你的应许？第三，当然就是没有具体的行动回应，这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来的，开放给各位自己去实践。 大家的实际的行动，不是你的脑，实际的行动去反映你怕些什么，你信些什么。这是一个，就是这段经文给你其中一个我们的挑战，不是你的想什么，不是你知些什么，你的行动告诉你，其实你怕些什么，你信些什么。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宣传的预告，等一下我都会有家事分享啦。稍后家事报告你会见到都开始宣传的啦，我们有启示录的研经会，是不是都愿意邀请大家一起去藉着这个契机更加好去认识上帝的话语，更加去问在这个时候圣经想跟我们有些什么生命的对话。第二，我们有一个很难得的专题的讲述，等一下你们会知道的啦，让我们更加去明白我们当下社会的处境，更加深层去反思信仰在和我们的社会的背景怎样去结合，在不容易的处境信仰给了些什么的应许给我们，以致我们去捉紧一些更加重要最重要的东西，不要流失。第三，我们稍后呢，我们不同的部门会有一些我们具体的行动计划会推出的，那就可能预告一下啦，大概啦，读经计划啦，有个领袖的会议等等的，咁鼓励呢，到时如果你被邀请或者邀请你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啦，我们去努力呢去作出回应。今天经文再提出有三样东西去给我们学习。第一，我们认不认识我们信靠的对象是什么？你是信靠一个制度？你是信靠自己的能力、经验、传统，你信靠的是什么？所生的对象是哪一个？第二，这个信仰应许给我们的，可不可以厘清这个信仰应许给我们的最核心的是什么？他应许了什么？你有没有捉紧这些应许？还是你仍然在自定的框框里面，仍然去沉醉在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流失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东西。第三，当然就是个信心的一个回应，这个不容易的课题，大家一起我们努力去学习，一起同心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当我们你的话语宝贵，带着能力做圣灵的工作去启迪我们的心灵，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愿我们去研习你的话语，我们踏实地去跟上帝你建立关系，去真正去认识你更加多，以致我们更加去捉紧上帝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我们有信心的行动去回应。愿主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